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为你说电影故事的陈韵玲。今天在节目当中要来跟大家讲的是由西德的一个非常重量级的导演雪人道夫所执导的《第九日》，这是拍于2004年。但是呢，这个电影是在探讨二次大战期间的一个信仰伦理的问题。到了2004才拍这部电影，当然距离二次大战的时间更加久远，因此也可以情感上头更加的抽离。所以雪人道夫大量的比例把电影的主题放在基督教信仰的探讨上头。这个电影故事呢，至少碰到了三个基督教信仰的核心问题。第一个就是十字架是一个受苦与殉道的信仰。第二个核心议题就是信仰跟政治之间的关系。第三个议题就是远在古早以前就已经探讨过，但是到现在呢重新拿出来争辩的，就是关于耶稣的一个门徒犹大这个人的争议。犹大到底扮演的是上帝使者的角色，用背叛耶稣的方式好让耶稣完成他的使命，或者犹大就仅只是一个背叛者呢？这个电影呢就环绕着这三个核心的议题来发展这个电影的故事。故事的主人翁是卢森堡的一个神父，名字叫做克莱默。他呢在二次大战之后，随着越演越烈的种族争议，他开始反纳粹，因为言论非常的激烈，在法国边境被纳粹逮捕。因为当时呢法国已经是战败国，所以遍满了纳粹的这些警察，他们把他给逮捕了之后，就把他送到了绍尔集中营。绍尔集中营的特色就是在里头关了非常多的神父。这个男主角克莱默，他在这个集中营当中，他吃了很多很多的苦，而且呢他亲眼目睹很多的牧师和神父他们被折磨到十分的衰弱，甚至就衰落到死亡了。而且也有很多牧师和神父呢，就是因为一点点小小的错误就被判处很严厉的刑罚，甚至是处死。这些牧师神父在神眼中是神的仆人，可是在集中营当中是被纳粹当成是牲畜一般的对待，他们生命是比猪比狗都还廉价，他们历经非常多心灵的羞辱。而这群牧师神父呢，在这个集中营当中，信仰成为他们唯一的力量，他们彼此激励。不过随着受苦之日遥遥无尽期，大家的信仰慢慢的也都在风雨飘摇当中。而且纳粹不时的会动摇他们的信仰，问他们说，直到现在你们还相信上帝是存在的吗？有一天克莱默他突然得到了9天假期，可以离开绍尔集中营跟家人相见。这可是所有的集中营的囚犯是求之不得的，因为有可能休息9天他的身体恢复，甚至有可能就救了他的性命。克莱默为什么会得到这9天的假期呢？可想而知，纳粹绝对不会让他吃白吃的午餐，这假期不是白给的。因为纳粹他们看中了克莱默当年曾经写过了一篇论文，就是反对种族法。那个论文的论辩呢是滔滔雄辩，非常有才气，所以纳粹希望他能够代表纳粹去跟卢森堡的红衣主教谈判。也就是说，他被赋予一个使命，他要成为说客，去跟红衣主教说服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这红衣主教他在纳粹入侵卢森堡之后就开始足不出户，大家都知道他是生了外交病，顾名思义，他是为了要躲避外交，所以假装自己生病的，因为他不想跟纳粹有任何的交涉。他拒绝跟纳粹代表谈判，他拒绝签署纳粹和罗马教宗协商新的欧洲教会政策。 当时的罗马教廷都已经跟纳粹签了这个条约了。这是一个新的欧洲教会政策，当然意味着政治立场一定高于宗教立场。现在呢，纳粹打算要各个击破，所有那些不愿意签署这些协定的当地的宗教领袖，纳粹都想尽办法要来离间他们和其他教会之间的关系，孤立他们，最后各个击破。纳粹打算离间教会和教会之间的团结，也离间教会对教宗的信任。而红衣主教也很清楚知道，如果他最后妥协了签署这份文件，那么立刻种族屠杀在卢森堡就会师出有名。这就是这个红衣主教决定足不出户的原因。教宗呢，过去一直在对纳粹让步。事实上，现在大家在谈到二次大战期间的时候，都对于当时教宗所采取的立场抱持着一些质疑的态度，因为当时的教宗认为他们真正的敌人是俄国，因为俄国是无神论者，早就已经破坏教会并且屠杀宗教领袖了，所以对于罗马的教廷来讲，首当其冲的敌人当然是布尔什维克，因为他们会威胁到上帝的信仰。所以呢，对他们来讲呢，希特勒反而不是罗马教廷所担心的问题，好歹希特勒是德国的一个领袖，而德国基本上拥有大量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所以德国从罗马教廷的角度来讲不能称之为是敌人。因此呢，大战还没有正式开打的时候，教廷就已经跟希特勒签了维持中立的契约。当然有一部分也难为教廷，因为教廷哪里会知道后来德国竟然会入侵波兰、法国、荷兰、比利时与卢森堡，并且把种族政策发展到淋漓尽致呢？当教宗签署了维持中立的契约之后，随着纳粹进犯欧洲各个国家，教宗被迫越来越多的妥协。希特勒生日的时候，他也会送尊贵的礼物，同时也会谴责盟军对于德国的轰炸。那么如今呢，纳粹又跟教宗协商新的教会政策，可想而知一定是站在旧有的契约当中更得寸进尺。这个新的教会政策是什么政策呢？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教会，这是一个政治立场高于信仰原则的。这种信仰的包装背后其实就是统一欧洲的野心，也是执行十分彻底的种族屠杀政策。卢森堡的红衣主教看得出来，这样子的契约的签署其实是跟魔鬼打交道，所以他拒绝跟纳粹谈判。不仅如此，这个卢森堡红衣主教，他从纳粹已经入侵卢森堡并且攻占了卢森堡，从那天开始呢，他就让教堂钟声每隔一段时间就敲出抗议的钟声。他用这种钟声来表达上帝的旨意，同时也用这种钟声来表达他们对纳粹绝对不屈服。这是一种无言的抗议，每隔一段时间钟声鸣响一次，这都是一种对纳粹来讲极大的威胁。所以纳粹才会觉得如今卢森堡的红衣主教可是一个非常大的麻烦人物，他们必须要想办法说服他。只要说服了他，他签署了契约，那么就会有其他追随这一个红衣主教无言的抗议的这些宗教领袖们也都会一一的屈服。所以卢森堡的这个红衣主教变成是纳粹的首要目标。而今天我们电影这个故事当中的男主角克莱默，就是被要求要去代表纳粹说服红衣主教的人。好，我们休息一下，我们继续来谈雪伦道夫执导的第九日。我们继续来谈电影第九日。 男主角克莱默，他现在肩负着一个非常重大的使命，这是多么困难的使命，因为他要代表纳粹去跟卢森堡的红衣主教谈判，让红衣主教愿意折服在纳粹的一个国家一个宗教的这种政治高于信仰的立场上头。那么克莱默要肩负这个使命去说服红衣主教。纳粹十分相信克莱默有智慧有机智有口才，而且他们也调查过克莱默的家族是很有声望的一个家族，更重要的是克莱默其实是很被教廷倚重的一个非常有知识水平的宗教人物，而且呢他跟卢森堡的红衣主教其实关系也非常密切，近似干儿子一般很被疼爱的。现在呢克莱默他在集中营又曾经受过苦，这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象征，意味着他的立场无论如何可以让红衣主教多少有一些情感压力，也代表着一种说服力。可是克莱默为什么要同意去做说客呢？我们从克莱默竟然敢反纳粹以至于被逮捕受尽逼迫，就可以知道克莱默绝对不是贪生怕死之徒，他也不是想要只求自己安逸的人。其实他今天会选择试试看要成为这个说客，是因为他看见集中营的苦情，那么多的神父和牧师被关在集中营受尽苦难，而且呢牲畜一般的猪狗不如，受到很大的精神凌虐，同时随时会被判处以死刑，他们全部都是生命迫在旦夕。克莱默是一个非常刚毅不屈的人，他为他自己他绝对不会做任何的妥协，所以当纳粹在他面前故意用宗教语言嘲笑他说愿基督保佑你，而尽管他在集中营这时候已经是不成人形了，他还是大声地喊愿上帝得到他的荣耀。或者当他看到纳粹用钢条击打波兰神父的头，打得头破血流的时候，他也是立刻起身阻止纳粹继续做这件事情。以他这种刚毅不屈，当然他绝对不会为自己做说客，他真的是看到了这些神父这些牧师的苦情，而纳粹答应他如果他说服了红衣主教，所有在集中营的这些牧师和神父都将被释放。不过呢男主角克莱默他尽管刚毅不屈，但是他其实有一个弱点，就是他在集中营当中曾经软弱过，那个时候纳粹让他们这群神父牧师整日工作却不给他们水喝，所以他们几乎都是在一种垂死的边缘。有一天克莱默就发现一个工地角落的水管当中竟然非常慢非常慢的会逐步滴出水滴来，他如获至宝，觉得这个水管可以救他的命。可是他也非常的挣扎，因为另外一个神父南森已经因为缺水虚脱到快要死了。克莱默良心不安，觉得应把那个水管每天流出的水给南森喝，可是尽管他良心知道肉体却是软弱的，他终究没有泄露水管的秘密，而南森神父终于因为受不了口渴而死掉了。现在没有任何的机会可以证实，如果当时克莱默告诉南森神父水管的秘密，南森神父是不是就不会死掉，克莱默是不是就救了他，这已经是无从证实的一件事情了。可是克莱默从此以后就一直谴责自己，他每天睡觉的时候都会浮现南森神父的脸孔，南森成为他永远的愧疚，也成为他心目中要紧紧追随的殉道者。基于克莱默的自我谴责，所以他在集中营当中写信给他的母亲的时候，他最后一封信他跟他母亲讲说，我最后发现我们所有的人在集中营当中最后只能够变成猪狗不如的畜生，我们不能够对其他任何人心存怜悯，因为怜悯常常意味着就是死亡的代价。可以想见他写这封信的时候他的信仰是多么的绝望。这封信也表达出来克莱默基本上来讲已经是处在人性最后一条界限上头，过了那条线 可能他就没有任何信仰的指望了。如今突然他被释放了，有了九天的假期，你可以想见他从那种紧绷的人性的最后一线的可能性当中突然之间松弛下来，他再度可以成为一个真实的人，他可以感受到爱和温暖，他也不用在怜悯以及生命当中做选择。回到卢森堡的克莱默，既对过去有着惊恐、羞愧、软弱以及罪疚感，也被集中营的噩梦一直不停地困扰，可是他却有九天可以恢复精力的时间。我们都可以想见他真的很希望可以完成任务，这样子他和卢森堡其他集中营当中所有的宗教领袖都会得到解脱。可是克莱默心中仍旧有信仰的力量，尽管是那么的脆弱，已经到了人性最后一条防线，可是他很清楚知道上帝绝对是可以信仰的，而纳粹全然不可信。如果跟纳粹再谈判妥协下去，大概天主教会全部都会挂上纳粹党旗了。所以他处在极其的挣扎当中，他又希望赶快见到红衣主教，好让红衣主教有机会可以勉励他，帮他拿主意做决定，给他精神的力量。可是他又很怕见到红衣主教，因为见到红衣主教的那一刻就是摊牌的时机，他就是纳粹的说客。克莱默必须要找到一个可以帮他牵线的人，但是呢，纳粹也需要有一个人一直不停地来负责跟克莱默接触和交涉，以免克莱默到最后没有完成使命。我们现在就先来谈负责跟克莱默接触劝导他的一个纳粹的军官。这个纳粹的军官名字叫做格布哈根，格布哈根曾经在东部的集中营负责过。在当时所谓的在东部的集中营负责过，就意味着这些人亲眼目睹种族屠杀，他们很清楚知道犹太人送到了波兰境内的集中营结局是什么。所以这个纳粹军官他不仅知道犹太人灭种的政策，甚至他也实质上头参与过犹太人的灭种的工作。如今他调回卢森堡，他矢口否认东部集中营所有的传说，但是他也非常努力地希望自己绝对不要再回到东部集中营，因为那真的是人性的浩劫。所以他担任说服克莱默的任务，并且担任监督克莱默完成使命的任务，他也是有很大的心理压力的。如果他失败了，克莱默最后没有说服红衣主教嘛，那么这一个纳粹军官格布哈根就会调回东部集中营，他又要执行这个任务，每天执行着这种惨绝人寰的工作。所以他非常希望自己可以把这个使命完成。那当然纳粹会找他来扮演这个角色，也是因为他有他的才华，他一样辩才无碍。就一个辩论的角度来讲，他跟克莱默棋逢敌手。除此以外，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就是这一个纳粹军官格布哈根，他当年年轻的时候曾经在神学院念书，直到最后一刻，当他离开神学院的时候，他拒绝成为神父，他反而效忠了纳粹，成为纳粹的信仰者。也因为他的这个神学背景，所以他对基督信仰知道的很多，因此他可以跟克莱默在神学上头可以有所较劲。好，那我们下一次节目当中就要来谈这个纳粹的军官格布哈根和克莱默他们几次信仰立场的交锋，以及他们争辩的信仰重点，我们下一次再谈。